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启示与经历，启示与经历。我们论到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从第一节到这一个第五节，这段话是论到他所得着三层天上的启示，然后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论到他得到启示之后他自己所经历的是怎样，然后从第十节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可以说这里是保罗把他自己怎么样爱哥林多教会 的这个内心的爱向教会表白，也可以说侍奉中的经历。然后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是论到这个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挂心的在侍奉中他所活出的神的爱，充满了对神儿女 的担心挂心和爱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保罗知道他自夸是无益处的，自夸是愚昧人，他自己知道，但是他说他是不得已的。为何是不得已呢？他是被逼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再次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为主做见证很有讲究。若是我们是做福音的见证叫人信主，或是在生活上哪一件经历主，做这个见证是为了这个叫人对主有信心，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对的，要紧的是动机和存心。那么保罗呢，他曾经有三层天上的启示，到乐园里听见隐藏的言语，但是他长久都不说。此时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已经是他几乎是福音传遍了各处，并且是建立了各处的教会。到这个时候，由于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挑战使徒保罗，使徒的地位，使徒的权威，基督在他里面说话的权柄，还有很多对于他这个是神的仆人是主的使徒有很多质疑。面对那一般传异端的，还有这个搞分门别类的，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要来贬低保罗。当保罗的职分受质疑的时候，神托付保罗所有的道要传给哥林多教会，给外邦众教会，给历代的圣徒们，就受了折扣了。所以保罗是不得已的，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但是在讲经历的时候，他不是说很飘飘然，他说我是愚昧人，是被逼成为愚昧人，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他没有肉体的夸耀，没有骄傲，没有因为得的启示很高就到处宣扬去夸耀，好像自己是一个特显的人。保罗没有，他原来可以讲，他也是讲实话，实际神呼召他拣选他，但是他不讲，他是这个启示是若干年后，相当多年后是被逼他才讲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一切的无论是做见证不做见证都是为着主，没有一点为着自己的虚荣，为着自己的夸耀，为着自己的人的尊重，为着自己的偷主的荣耀骄傲夸口，没有，不讲为着这一个叫人不自己把他看高了，叫他能够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谦卑侍奉主，讲也是为着让这一个保罗执事这份给接纳，让主的道可以在他们中间传开。但是讲的口气也很有讲究，他讲的时候不是带着夸耀，而是先表明夸口是愚昧的，而是先出一个态度，夸口是愚昧的，然后他讲的是不得已的，是为着教会得益处他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所活出生命的见证。你想想看，若是保罗从头一天他就不仅把大马士主怎么显现的经历讲了， 然后又到处把他三成天下的启示讲了。哇，这一下子啊不得了，很多人就会把保罗捧得很高啊。但保罗不这样做，他把主给他的启示隐藏起来。你会看见他实在是谦卑，他实在是一心一意高举主名，荣耀主名，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榜样。好，现在我们再看，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若是我们留意保罗一生所经历的，主有好多次向他显现。比如说主向他显现有多少呢？很多次嘛。第一，在大马色的路上，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大马色路上主向他显现，然后主拣选他。然后接着第二次主向他显现，是他从大马色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传扬，后来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主对他说，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你说传得到这里人必不接受。第二次主向他显现。然后接着呢，保罗传道到外邦了，盟主的差遣到外邦，到外邦传道的时候，到了他在亚细亚的地方，究竟是往亚该亚去还是往比特尼去，在这个时候使徒行传十六章夜间神向保罗显现，让他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复生的异象，保罗就知道神引导他到马其顿，到腓立比。然后到了腓立比之后这次显现之后保罗他又再次经历了，就是当他后来传道到各处为主受苦，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对他说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第三次向他显现。然后第三次向他显现，第四次呢在什么时候呢？是到了保罗呢他这一个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传道了，后来受捉拿的时候，在这一个去罗马的途中，在去罗马的途中呢，主向他显现主对他说你必这个你怎样在这个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这个该撒台前为主做见证，并且主把同船的人都赐给他，他不至于丧命。所以他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时候，他经历主对他显现说话。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保罗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他看见主与他同在这个是主多次多方向他显现向他显现。那么本处所记载三层天上的显现呢，那这是可以说是很特殊，是在其他地方没有记载。所以在解经上个人推论不同，有的推论是这一次给提到三层天上，可能是保罗曾经在路士德以哥念那边遭遇逼迫的时候，给人用石头打了，以为死了然后拖到城外去，这个时候他可能他的灵魂呢就给带到这个乐园，带到三层天，听见奥秘的言语。又有人认为呢可能是在他这个在某一段的期间。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偏向保罗在这段时间得着的启示，主的显现呢可能是他在亚拉伯三年旷野的灵修的时间，这是加太书第一章所记载的。当保罗这个受捉拿的时候，他逃离了不是立刻到耶路撒冷，他是先到亚拉伯，在亚拉伯的那三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他个人灵修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期间你可以发现到一个情形也许我们读一读就开始知道那个时期，我们接着才慢慢来解释第一节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刚才我们提到主的显现了，而至于这一次的显现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后面来分析了。然后启示当然是指三层天上在乐园里主对他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是说到 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换句话说，他所领受的启示有很多是封闭的，是人不可说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保罗所得的启示是很多，他所写的书信都是从圣灵启示来啊。他所写的书信还有有关神启示他的旨意，是在借着基督得到教会。以弗所书第三章说，这一个启示在以往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所以在先知的预言里没有预言教会，因为没有这个看见。保罗说，但如今神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到了新约时代，所指的先知不是指旧约那一类的先知，是指新约时代有先知讲道恩赐的先知。所以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指着这个第一代的使徒们蒙拣选，先知指新约时代有先知讲道的恩赐，领受神的启示，来启示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又看见的是，就是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啊。保罗是经常领受很多神的启示，所以保罗的侍奉呢是活在神显现的光中，就主显现的光中，是活在启示的亮光当中。这是新约时代的侍奉，活在神面光底下的侍奉，是反照神荣光的侍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最怕是没有显主的显现，主的启示。我所说主的显现，不是说我们要像保罗那种情形，是像异象中的显现，不是这个。当然神对他所拣选仆人有了很特别，像保罗那样，但是正常情形在新约时代，今天神是借他的话语向我们显现。当他的话解开亮光的时候，你好像碰清楚主对你说话，显现同时带着启示。所以主就把他的话语圣灵一解开的时候，你看见亮光，得到启示。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若是他仅仅靠着历史上某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所写的书，然后把那些书背完，来背一遍来讲道，这样是自己叫人死，死而又死。不是道不好，不是道错，是他本身没有经历圣灵的启示。为主话语出口的很要紧的是活在启示的亮光当中。当神的灵能够感动你，神的话再给解开，你再看见亮光，能够感动你就能够感动别人，而不是背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保罗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仆人，他一生都是活在启示的亮光。就因为他有启示，所以他所有的侍奉都照着圣灵的引导，尊重圣灵的引导。因为他有启示，所以呢他侍奉是带给人生命，是活的。自己叫人死，灵叫人活，他是照着神的启示带给人是生命，是圣灵亮光叫人活。因为他有启示，所以他能够活在神同在主观经历的同在里，以致有神的同在，他能够胜过患难逼迫艰难各种的危难。因为是活在神的同在里，一直活在神启示显现的光中。那么你说如何得到神的显现，如何多得到神的启示呢？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接着又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啊，就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连续两次说到这一方，就是说主向谁显现，向爱他的人显现。若是你的心是火热爱耶稣，主向莫大的玛利亚在复活的时候第一次向他显现，因为他爱主，一个爱主侍奉主活的爱主的主向他显现，主向他显现。然后一个忠于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尊重神的话，恢复神话语绝对权威的，哎，主向他显现。因为圣灵一切的显现都是印证神的话，解开神的话啊。主向谁显现，向他显现忠心传扬主道的，一个不忠心得到很多启示却不去服侍的，主不再给他。若是我们得到启示自己收起来不去殷勤服侍的，主不给，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当你是领受启示，就是尽忠去侍奉，尽心竭力去侍奉，叫正像保罗他一生向神所领受，他是尽心竭力的把神的道传开。神的道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神就使用他，神就使用他， 所以姐，我们盼望多方有主的显现和启示，我们就多需要在神的话语发功夫科目啊，爱慕火热爱主，殷勤侍奉主，你就会看见主在你身上就会更多的启示。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主是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和启示的呢？我们看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这里这个人明明是保罗，但是为何保罗说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怎么，他不这样说。因为当他在那里夸口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抬高自己。所以一说到这样大的启示，这样这个神迹性的蒙神拣选提到三层天上去的时候，对这样特奇的经历，保罗不敢说我，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用很奇妙的方法来描述，他也不可以说谎话说别人，不可以，但是他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他本身就在基督里的人，所以特别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保罗为何提到在基督里？他知道神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所有的启示拣选都在基督里临到我们，所以基督里是一个蒙福的地方。他说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一点没有骄傲说我是个大使徒，我曾经什么经历，没有。他说他认得，他知道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就是他。你会看见他用这种的表白方法，就是谦卑，那是何等的谦卑。他前14年，就是离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当时这个时候，是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那么有人就会奇怪了，保罗得的显现和启示是在三层天上，为何天会称为三层天？若是你认真读圣经，你会发觉在原文里啊，很多时候天是用众数的， heavens 就是众数。这个众数呢，以旧约圣经呢，诗篇49篇就是说诸天述说神荣耀，天用诸天，中文的诸字就是众数的意思。那么天到底有几层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有三层天。那么我个人的理解，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接触的物质的，我们看见的啊，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日夜星球众星球，肉眼看得见的第一层天。然后第二层天呢，可以说叫做空中，就是第三层天和第一层天的中间叫空中。空中的这个第二层天呢，可以说是圣经常经提到的撒旦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现今在运行的，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呢在灵界的事物里，这个空中啊，这是空中。然后第三层天呢，就是神的宝座那里，那是超越太空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呢这里说三层天，这是我当然个人理解了，这并不是主要的。那这个被提，事实上原文这个被提这个字呢，也带着一个意思，就是给取去啊，给带去，就是不一定是从下面提到上面，但是就是给取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给带到三层天，当然是用被提是最适合的，因为是升上去嘛啊。然后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被提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是整个身体提上去呢，还是仅仅身体躺在那边灵魂上去呢，他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凡是有这一类死里复活经历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啊，都不知道，就是说到底身内身外他不知道。然后接着呢，他第一件事讲三层天上去呢，接着在原文第三节，我认得这个人，是有一个连接词，在第三节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原文有，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 b 并且啊，或许说而且啊，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为何重复说两次？这里事实上后面这个第三节开始连接词是说到他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层天是第一件事，同样记载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接着第三节开始的连接词而且，或者说和，或者说并且，这个连接词同样又重复了这个人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是说出来第二件事。接着第二件事说，第四节说他被提到乐园里，换句话说，保罗是曾经被带到三层天上，也曾经给到他的乐园里，两个地方，是两个地方。然后呢，这一个就听见了隐秘的言语，这个隐秘的言语，言语是隐藏的，是神隐藏的言语，神隐藏的启示不给人知的，所以是人不可说的，当然保罗就不会说，是神隐藏的言语。这隐藏的言语就像老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啊，到了某一号吹响的时候，就七雷发声，他说七雷所发的声音我正要写上写出，结果有天使说不要写，这是隐藏的啊，就是有关一些神的启示，一些是隐藏，所以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范吉法说保罗有一个很高超的启示。那么在此我们顺便探讨一下保罗得的启示是什么时候啊？第一次先探讨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再来分辨一下三层天和乐园有什么分别啊。第一，若是前14年前呢，然后若是我们估计呢，可能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这里所提到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呢第18节啊，这一个第17节，我们先看第17节。也许我多读一节第16节。啊，15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招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同他住了15天。那么我们同样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这一个我们就看见他说呢，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啊，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蒙召之后，来到大马士城，他就和门徒住在一起，然后就传扬耶稣了。凡听见的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就是保罗当时传扬福音的时候所经历的。然后过了好些日子，这个过了好些日子在原文是相当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过了好些日子之后呢，犹太人就商议要杀扫罗了，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追下去。然后26节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才说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要和门徒结交，很多人都怕他。27节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那么到底保罗是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呢？若是你读加太书第一章你就很清楚，17节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范吉法说保罗呢，他蒙召的时候他是先到这个大马士那边传福音呢，那传完福音之后，后来他就离开大马士往叙利亚东部的去，叙利亚的东部就是亚拉伯的旷野，也就是大马士的东部是亚拉伯的一个旷野。保罗就到了亚拉伯的旷野，没有人知道他在亚拉伯旷野做什么，但是那里有3年之久， 在亚拉伯的旷野那三年之久，可能就是保罗个人的灵修。他在神面前，他把旧约圣经，他在加玛利门下毕业所熟的旧约圣经重新查考，得着神很多很多的启示。所以我个人很深信，他三层天上的启示的那一个期间，就是他在亚拉伯三年亲近神，装备就像上今天的神学那样，但是他是个人以神学向神学，他是自一个人在亚拉伯旷野。他原来旧约圣经已经是滚瓜烂熟，所以他是在启示中得到启示，得到旧约圣经解开。所以在那三年里，我相信正是他给提到三层天上的时候，到底在身内在身外，没有人知道了。保罗都说唯有神知道啊。然后加太书第二章第一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的又过14年，这里的14年乃是说他蒙恩得救之后的14年，就是说他到亚拉伯旷野之后，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又过了14年，他和巴拉巴上耶路撒冷去。那这就变成是这个使徒行传的15章那里所记载的那个情形。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就是保罗的行程是这样，在使徒行传第9章的23节说，过了好些日子，事实上就过了3年的时间，保罗再回到大马士啊，他从大马士的东部又回到大马士城，又大力传福音，因为当时他已经经历了3年的灵修，大有装备。哇，这一下子连犹太人以旧约圣经都给他驳倒，因为他是把旧约圣经滚瓜烂熟解开，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一下子犹太人呢，设计谋要杀他，犹太人设计谋要杀他，就同时呢联络了，正像哥林多后书第11章最后面说，32节、33节，在大马色亚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从城墙上被坠下去，脱离了他手。可见当时犹太人呢，使徒行传这里所说，他们又在昼夜守候这个城墙，要城门要杀他了。可见当时犹太人的势力是影响到大马色王的亚利达王手下的提督，提督就是当时管理城墙的长官。犹太人联系的那个势力要抓保罗，但是保罗的门徒呢，在夜间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然后保罗从城墙的框子上坠下去之后，这个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就直接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去见这个彼得，是巴拉巴带他去见彼得，和彼得这个住了15天。可能他和彼得住的这15天，就是专门了解这个主耶稣的生平，因为彼得是主的门徒，最了解耶稣的一点一滴，所有生平，所有所行的。然后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原来保罗呢，他是这一个先到亚拉伯，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过了3年，经过逼迫的时候逃离，就到耶路撒冷。所以我相信保罗的启示是在亚拉伯那3年的期间，他得三层天上的启示。他不仅是旧约圣经才来开始，他也被带到三层天上的启示。那在这里我们也顺便来探讨的第二件事，就是当保罗经过3年的时间，那种装备事实上也是一个每个主的仆人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想出来侍奉主，不仅仅是做得救的见证就够了，不仅仅是热心就够，我们还是要装备真理。像保罗有3年的时间，像今天有的很多培训班啊，读神学啊，就是在那段期间全时间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时候到了才能给神使用，时候到了才能给神使用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个人多年前也曾经蒙神的恩典啊，那个时候是把整本新约每天背一章，背完又滚瓜烂熟的默背好多遍，可以随时一卷一卷这样默想，然后旧约重点经文都背完，然后把新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解一遍，有的时候一章啊是写了30几张纸，讲丰富的每一节每一字都这样写，当然很多专题的写那期间那3年的期间是完全给圣灵充满，满了主的同在的亮光。到了时候一到你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你是先有丰富的装备， 然后神越过越啊来成全我们，叫我们在恩赐上在各方面去越过应着神的话。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仅仅一时热心做几个见证就完了，我们需要装备真理，多多装备。主耶稣要使用门徒之前，还要门徒跟他三年半的时间，把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收到了才能是忠于主的托付，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也就是先要丰富了解主的教训，存在心里，影响他们，同时也能够传扬出去。并且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还向门徒显现，四十昼夜向他们讲论神国的道，他们还听了四十昼夜的道，多丰富啊！所以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给圣灵充满，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给圣灵充满就喜乐平安，完了，最多做一下见证就几个灵魂，但是他们一给圣灵充满的时候，由于他们先给话充满，给神的道充满，所以这一下子不得了啊！圣灵充满下来，拿起圣灵的宝剑。啊！一侍奉一生之久，得救的不是几个，是几千人，几千人。圣灵的祝福是那样的大，所以我们需要给神得着。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给神使用的仆人，名叫宋尚杰博士。当时我受他的见证很大影响，他193天用不同的方法把圣经读40遍，平均5天就读一遍新旧约。哇，不得了！圣经那样熟，时候到了给神使用。后来他也解经了。虽然有的不一定觉得很正确，但是他那样忠心摆上神，大大使用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就实在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发功夫。保罗就是有这个经历啊，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啊，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大概可以估计到是那段时间。然后还有一件事我顺便提到，就是可能有弟兄姊妹要问，为何这里提到第三层天又提到乐园，那么乐园就是在第三层天上。那我个人在这件事上有一点的保留，为何呢？因为这一个就着整本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啊，提到乐园和阴间的情形的时候，就是这一个路加福音第16章，主耶稣在这个讲这件事的时候，他提到，他说那个财主呢在阴间里受痛苦，远远望见拉撒路在亚伯的怀抱里，很清楚拉撒路和亚伯是在乐园里，在乐园。然后呢他就说，请你啊，求亚伯罕差派拉撒路给他一点水凉凉口。亚伯罕说，你我之间有深渊个别，不可能，阴间和乐园中间有深渊个别。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乐园呢啊，就是当然和阴间是不同的。乐园是安息喜乐，乐就是快乐，顾名思义是充满喜乐赞美神啊，安息的地方是圣徒离世之后安息的地方，将来在主回来的时候号筒一吹，死人要复活，那么就是进入永世，在新耶路撒冷享受啊永远的平安喜乐。当然还有国度时代，1000年的国度时代，今天我们不讲那个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讲的是，还有接着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旁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就在那一刻忠信耶稣，另一个不信，但是另又有一边的这边他信啊，他就求告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范吉发说，当主耶稣一在十字架上一断气的时候，他是下到阴间，拿到多菲拉斯的权柄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然后他到过乐园，然后另外一个强盗也同他在乐园。接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对莫大的玛利亚显现，他显现的时候他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啊，就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约翰福音20章那里记载。换句话说，那里很清楚，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快断气，他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是他断气之后同一天灵魂就到 乐园里了，就到乐园里啊。然后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告诉这个向抹大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不要摸他，因为他还没有升天见他的父。换句话说，乐园的地方和父在三层天上宝座那里的地方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乐园在何处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乐园是圣徒安息的地方，是享受主永远同在的地方。但是三层天上是神的宝座，主耶稣升天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启示。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何提到被提到三层天，又提到乐园？有人说三层天就等于乐园，事实上在原文在第三节那里有并且，就是说实事上他是给提到两个地方，他曾经在三层天上啊得着神的启示，接着又提到乐园，又提到原文是带到，带到三层天，也带到乐园，听见隐秘的言语。就像有的基督徒他离世之后又活过来，他就经历了，他曾经给带到阴间，看见哇阴间那个可怕情形，看见地狱的情形，又看见这个天堂就是乐园的喜乐平安的情形。所以呢在此呢是同时在记载同样一件事上，他两次重复，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在身内在身外被提，他不知道。若是同样记同一件事就讲一次就可以，这是连续讲两次，就是被提到两个地方，然后在两个地方这个啊他怎么得到启示诉说这件事。当然这是参考，今天我们不要再去辩论说这个乐园是在哪里，但无论如何神的宝座在三层天上值得敬拜，值得荣耀，他的宝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是肯定的啊。要紧的是我们灵魂得救实在有份于啊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然后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要紧的还是要留意的是就是看见啊这个圣灵的启示的要紧。当然有人曾经提到乐园的时候，他就这样解释，他是说啊这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把以往在阴间里的啊安息部分的那些得救的都带上天上去了。圣经没有这个明文的记载，这都是人的推论嘛。当然在旧约时代的时候，阴间有分两部分，一边是惩罚部分，另一边事实上是乐园部分。所以雅各说你们这样做要叫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那一个不是只受苦的。雅各当然得救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到了安息的地方。所以在诗篇很多地方都提到到阴间那里得救的人，一人是到安息，就是灵就乐园的地方，是到乐园啊。至于乐园在哪里只有神知道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是侍奉主要有启示。然后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第五节，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自己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为我自己不夸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就是他嘛，那这有什么分别呢？为这个人，他所在基督里的人，这个蒙启示的人，换句话说是啊，他蒙神使用启示的那一个属灵人，指这一面的来一个比喻。但是为他自己，就是说这个人明是他，但是他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为自己他一点不敢夸口，因为全是神的恩典。范奇巴说若是提到属灵方面，为着主的启示的那一方面，他值得他夸口，因为这是神特别怜悯。这的夸口不是夸自己，是指着主夸口，但是为着他自己呢，一点不敢夸口，因为这个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所以保罗常常很谦卑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然后第六节他进一步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这里保罗说他的经历，他若是夸口不算狂妄，因为他实实在在不是撒谎，是真实的经历，但是他禁止不说。 我们要学习保罗，在个人的经历里，有时候若是这个经历是会叫别人把你看高了禁止不说，或许是会偷主的荣耀禁止不说，要学习这一点，要学习一点叫做禁止不说。禁止不说的目的不是害怕什么，而是为着怕偷主的荣耀。然后呢，他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以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哎，保罗这里有一个恐怕，他恐怕得罪神，他也恐怕很多人把他看高了就来奉承他。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活出真正生命的榜样。当时哥林多教会正是有分门别类的一些情形，就是有说我属保罗，我属基法，我属亚波罗，我属基督的，就是有很多派。在这种情形之下，若是一个侍奉主的工人有肉体的想法，他就在这个时候实实在在把自己从主来的启示、印证、拣选都讲出来了，然后呢，就巴不得呢，哇，众人呢，即便看他高一点，他反而是沾沾自喜啊。为何？因为他看高一点就不会说属别人，就好像都一同跟他嘛。但保罗没有，他说他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仆人有没有这个感觉呢？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很怕弟兄姊妹把我们看高了。若是我们有这个感觉，对，这是效法主的谦卑啊，千万不要自己抬高自己，自己推荐自己，要怕别人把我们看高了。相反的，不要怕别人把我们看低了。侍奉主，恶名美名荣耀羞辱，别人把我们看低了不要紧，反而对我们有益，叫我们学习处卑微，向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乐意出卑微。但是我们要的是主悦纳就好了，我们反而要怕别人把我们看高了。然后他说过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啊，保罗是实实在在，就是说你即便有三层天上的启示，若是你所言所行的没有够得上你的启示，这样反而会半跌别人啊。所以保罗说恐怕过与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所听见就保罗所讲的道，所看见就是保罗的一言一行。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道，我们这个所活出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的要紧，不要靠那些背景啊，我曾经得到三层天上的启示，所以人人要尊重，但是讲起道来却没有启示，或者说这个行为起来就叫人半点，这就不行了。也不能说我曾经是某某最高学历的神学出名的名府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这些都不是神所要来印证。装备读神学好，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在你是否存心在谦卑里，你是抬高自己呢，还是高级主呢？很要紧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的是这个，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他前面有第一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是怕什么？怕别人把我看高了，过于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一个主的仆人，这个器皿是要成为所示的器皿，他不仅传讲，他本身是经历，所以启示与经历就是这章我们要讲。保罗有三层天上的启示，但是他经历怎么做？他经历不是启示叫他骄傲来飘飘然，不是，他经历中是反而加倍的谨慎、谨守、警醒，恐怕别人把他看高了，所以他禁止不说。恐怕别人因为他的启示就越过他的所言所行，这一来说对他来说是一点都不好。所以呢，保罗在这很谨慎。第二个恐怕是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啊，怕这个启示太大。你知道当人得到很大启示的时候很容易自高啊，所以在此来是提醒我们，人在肉身里骄傲是多么容易啊。不要以为一个领受很丰富启示的人他就很谦卑啊，不错，灵受神启示，越认识神你就觉得自己渺小，但是同时也会有肉体的发生。当你启示一大的时候，人很容易自高啊，很容易夸口，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给神重用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许可有一根刺加在他肉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保罗说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神许可呢，撒旦加一根刺在他肉身上，这根刺刺在肉根上是比喻，是刺在肉身上是很痛的，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是很痛的。范基法说这是他肉身的一个病，保罗肉身上一直带着这个病，这个病常常叫他觉得自己软弱。他知道这是撒旦来的攻击，是撒旦的差役，但为何不能得胜呢？一早就可以得胜了，他平时不是奉主的名赶了多少鬼，为何在他身上这个肉身上的从撒旦来的攻击胜不了了？哎，这是神许可，神许可这件事临到他，是要他防范骄傲。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自己知道，让他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学习再谦卑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启示和主的显现与经历是何等的不同。启示是那个荣耀，显现是那个荣耀，就像门徒们给主耶稣带到这个变化山上，三个门徒看见主的脸面像日头那样光，哇，看见这个启示。下山之后并不代表他们一生就是很顺通也很通很顺利，不，使徒时代他们侍奉主经历了逼迫甚至殉道。所以启示是叫我们啊认识主，经历是叫我们在苦难中经历这位荣耀的主。所以当他得到启示之后，第一他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在肉身上啊，他第一是禁止自己不说要谦卑，第二神已经许可在肉身上叫他学习功课，有一个病痛。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一个蛮有启示的人，哇，他的行事为人就亨通，工作就大复兴大蒙福，然后这一个身体就特别健康，不然反而是得到越大启示的神许可在肉身上有一个病，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身上的病我个人估计可能他的演技，因为他当时大马士路上大光照他之后，后来亚拿尼亚为他按手，他的眼就恢复了，就可以看见了。但即便如此，后来在圣经的记载上，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很多都是代笔的，除了加太书。所以他加太书第六章说，请看我写给你们这是何等的大，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就要勉强你们受割礼。当时因为保罗没有同工在身边，看见加太众教会要给异端影响了，心里焦急，如同在受生产之苦，亲笔写，眼睛可能有一点老花或许不好，所以写的很大的字。在这里保罗在眼睛上有这个病，这对他来说侍奉来说是很大影响，但是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他对我说啊，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看保罗为着这件事也没有求告主，有求告主，他求告主医他，但主没有许可这根刺离开他，反而只应许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所以保罗很清楚，神许可这个肉身上的病在他身上，无非是要叫他更加谦卑，免得过于自高，无非是叫他认识自己是软弱的，免得以为有三层天上的启示自己就飘飘然，以为自己特别高，不，软弱自卑，叫他要依靠神，要天天时时靠神够用的恩典。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在此我们要认识几方面的真理。第一方面就是有了高超启示的反而要更加谨慎，免得骄傲而堕落。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神重用的仆人蛮有亮光启示，后来就是因为骄傲而失败，前机可见。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有大启示的要更加谨慎，免得这个犯了撒旦所犯的罪，骄傲而堕落。所以这点非常小心。第二，许多时候不要夸口，要宁愿禁止不说，这是第二方面，宁可禁止不说，要说的就是传扬神的道，对自己隐藏自己。第三，要有恐怕别人把我们看高了，要有这一种的防范。第四， 要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许可保罗肉身上一根刺，他曾经用神所给他医病赶鬼的恩赐，不知医了多少人的病，连那些人拿保罗的手巾，连鬼都跑了，那样大的神迹，但是他自己身上的病神没有医他。我要叫他经历自己的软弱，同时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后来他形容说，正像他前面形容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他知道自己是瓦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应该看见和经历的。所以许多时候在天国的河场里，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肉身上常常有病痛，但是确实在这样的时候来经历主的能力，就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才显得完全，叫我们就这样去经历他的大能。多年来我是在充满对主的敬拜和赞美，有多少时候是带着疲惫的身躯、软弱的身体，有多少时候还有不仅身体病了，连声带啊，长久累月的教会的讲道，在福音电台的讲道，在各种长河电视台的讲道，各种长河的讲道，常常用到声音是沙哑了，但是主的恩典就显出够用，主的恩典就显出够用。到晚上睡觉之前声带痛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恩典又来了，需要在那里，恩典又来了。医人来看声带一早就坏掉了，就要手术了，但是神的恩典就是在这样奇妙，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弟兄姊妹，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许多时候要我们学习谦卑，要我们学习降服，要我们学习顺服，要我们学习凭信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是支起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啊。你看，当一个蛮有启示的人，若他经历了软弱，他就能够体系那些遭遇软弱的人；若是他自己一直得胜，他就怎么样？他就很容易就不能体系别人软弱，不能真实帮助到人。所以保罗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成为我们的激励和祝福。第二个，恐怕就是因他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今天我们若越得圣灵亮光启示，就越要谨慎，越要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免得骄傲。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肉身上，就是撒旦的猜疑。原来撒旦只不过是给神利用啊。然后他说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诶，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三次代表的恒切迫切，保罗不是轻松的，是很迫切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利耶连续三次祷告，这代表着恒切啊，恳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但是主的回复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什么时候在我们这样够我们用呢？是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第二，是当我们去恳求依靠他的时候，恩典就显出了。有人常常经历软弱，但是经历不到主的恩典，因为他没有恳求嘛，他没有依靠神嘛。那有人经历到不到主个人的恩典，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嘛，即便在软弱中靠自己的方法撑住，结果给压倒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认识自己软弱，认识神的美意，全心的依靠神。你所遭遇的一切要能够明白啊，原来这是神的美意。所以神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保罗明白，所以他能够经历够用的恩典。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要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多年来我几乎是一直不断地经历这句话，主的恩典永远够用，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才显得完全。有多少时候当主领大型布道会，你面对那样多人需要啊，2000人3000人需要的时候，你会有软弱的感觉啊。但是你切切的祷告，当然个人有预备，也发觉当你站在讲台上那一刻钟，哇，圣灵浇灌你大有能力，你也知道什么叫够用的恩典。多少时候你就这样来经历。他说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所以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神能力显不出来。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切切依靠神，像五旬节门徒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说到了圣灵浇灌下来，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保罗接着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啊！从此保罗常常他喜欢夸的不是自己三层天的启示，不是自己怎么得胜，夸了自己的软弱。这是我们主的功能，侍奉主应该学习的，常常夸的是啊，我是一个软弱的，是软弱的，实实在在是软弱，面对需要是软弱，但是感谢神，主的恩典是够用。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今天很多人是喜欢夸自己的刚强，自己的得胜，自己的软弱就藏起来。但是我们侍奉主的，夸口夸自己的软弱，夸基督的得胜。他说当他在那里啊，感觉自己软弱的时候，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哎，保罗夸自己的软弱和另外今天有一类人，就是忧郁症的人不同啊。忧郁症的人他就是很灰暗，每天所讲的就是软弱，哎，经常见面我很软弱。即便没有犯忧郁症啊，有的基督徒很悲哀啊，凡事都是哎，我软弱，我失败，我软弱，我失败。但是他这种情形不是说夸软弱，他这种情形是一直给软弱俘虏，这种情形不对劲。正常情形虽然是软弱，但是这个夸来到主面前，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这样你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这里的夸是你在内心里面时时感觉主，我是软弱的，我是不配的，一无所有。我常对主说，主啊，我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但主你是一切，何等丰富得胜的主，全主全丰全有的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父，何等的有福。所以呢，在这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啊，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反而就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们。今天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经历基督的得胜的能力来复庇我们？就是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夸自己软弱，主啊，我是不配，我需要你，你就立刻经历这个能力的复庇啊，这个基督能力的复庇。我每一次的讲道都是这样经历，当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基督能力的复庇。第四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爱的啊、哦，可喜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知道，若是一般市民来说，没有人会这样。若是一个人他喜欢泛滥、逼迫、困苦，那别人会说你傻瓜了，精神出问题了。但是，对于一个侍奉主的工人，使徒保罗他为何会这一个？以这个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呢？别忘了为基督的缘故啊！许多时候，若是因为你犯罪惹来这些，你就是要悔改，这不值得你喜乐，这要认罪。若是你为走十字架道路、持守信仰、跟从主、为着侍奉主、为基督的缘故，你所受的患难、逼迫、苦难，这一切凌辱，反而叫你经历圣灵中的喜乐。因为是配算为主的名受苦，那一种啊，就像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人就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那种充满圣灵中的喜乐。因为为基督缘故，还有为基督缘故，即便你有软弱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当你在软弱当中，你就祷告依靠神，基督能力就复庇你，神的恩典就够你用，里面的人就刚强。但是当一个人活在自己，他面对一些困难，即便他侍奉途中是靠自己，他就一软弱就沉下去，就给撒旦打垮，因为他靠自己嘛。有的甚至犯了忧郁症。但是若是我们在基督里，为基督缘故，这个时候有软弱，时时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是软弱感觉随时靠着圣灵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里面软弱变为刚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 所以呢，这里就是保罗的经历，因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同一个时候软弱，这个时候生，这个时候立刻刚强，为何？因为这个时候立刻依靠主，不靠自己。但愿我们每一个侍奉主，我们一面要活在启示的亮光，另一面我们在经历里要一面的如何的啊经历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也经历主是一切，主是我们的得胜，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复辟我们，经历主够用的恩典，主经历主得胜的能力。好，听我们第二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叫我们也回头亮光，叫我们能够活在启示的亮光中来侍奉你，常常天天从你的话中得光照啊，不断照你的心意来侍奉。另一面叫我们更加谦卑，叫我们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叫我们降服在你的大能膀臂之下顺服你，并且在一切的环境里学习认识自己的不配无能软弱，同时认识你的全能，在凡事上经历你的够用的恩典，经历你复活生命的大能和得胜，叫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主啊，叫我们如此来侍奉你，孩子们，荣耀爱的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